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84集。建武二年，公元26年，越西郡仁贵举郡降公孙述。公孙述遣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，东据江关，又趁刘嘉和严岑火并之际，遣将军侯丹袭取汉中。从此益州全境尽为公孙述所有。公孙述新帝登基，锐气奋发，汇聚兵甲数十万人，大作营垒，操练车骑，讲习战射，积粮汉中，筑工南郑，又造十层赤楼博兰船，建制水师。西汉之时，以京师长安为中心，设司隶校尉部，置京兆尹。公孙述虽然只占据益州一地，但却时刻不忘胸怀天下，弄得他好像已经统一中国似的。也改益州为司隶校尉，蜀郡为成都尹，又把天下州牧郡守的印章统统提前刻好，只等到时发放。公卿百官之位也都虚设齐备，他日论功行赏。关中豪杰吕伟等人拥众皆在万数以上，一心想要获于帝王家卖个高价，见天下群雄争霸，而公孙述实力最强，于是前往投奔。公孙述接拜为将军。公孙述使将军李煜、陈乌领军数万，与吕伟等人合兵，试图夺取关中，与冯异、魁霄联军交战。前后两年有余，连战连败，无法再在关中立足，只得撤回汉中，改以守势为主。而在水路，公孙述同样尝到败绩。公孙述遣田荣率水师沿长江而下，企图袭取荆州诸郡，遭遇岑彭的顽强阻击，大败而归。军事上的接连失利，公孙述也蔫了下来，当初的锐气也变为木气，开始不思进取。拼刀枪弓弩，公孙述不是刘秀的对手；拼地报，公孙述同样也不是对手。刘秀建都洛阳，而洛阳为千年古都，华夏正统所在。公孙述建都成都，成都虽然富庶，但却偏安一隅，从来没有出过皇帝。作为首都，对于中原毫无感召力。如果将中国比作一个城市，洛阳是市中心，而成都最多只能算是远郊区。但在另外一个战场，公孙述却有把握将刘秀击倒在地，久久不能爬起。而这个战场并非宿诸武力，也并非宿诸地望，而是宿诸天意。他要向天下人证明，刘秀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，只有他公孙述才是上天选中的真命天子。公孙述向中原派发了无数传单，煽风点火，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宣传战。传单上对谶书广征博引，列举出众多他称帝的证据。谶书《陆运法》说：“废昌帝，立公孙。”谶书《扩帝相》说：“帝轩辕受命，公孙是卧。”都是在说公孙称帝，而这里的公孙指的当然就是他公孙述。谶书《元神器》说：“西太守乙卯金，乙斩断也，卯金流也。”他公孙述最初就是西方的蜀郡太守，所以注定要由他来斩断刘氏，君临天下。 陈叔又说，孔子做春秋，为赤制作断十二宫。汉为火德，颜色崇尚赤色，所以赤就是指汉朝。从汉高祖到汉平帝，包括吕后在内，正好传了十二种，可见汉朝的历数已经用完，刘氏气数已尽。刘秀虽然有赤符符，照样无济于事，因为孔子的话断然不会有错，而且他公孙述的掌纹上生有公孙帝三个字，这更是确凿无疑的天意。汉为火德，王莽为土德，火生土，所以王莽忌汉，而他公孙述为金德，土生金，所以理当由他继承王莽统治天下。而金德崇尚白色，所以他便是无可争议的白帝。著名的白帝城即公孙述所建，其名字也由此而来。那时的人普遍迷信谶书，读了公孙述的传单，宁肯信其有，不愿信其无，于是人心动摇，真觉得公孙述就是真命天子，进而便怀疑起刘秀来，以为刘秀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拳头大一些的军阀。刘秀见了公孙述的传单，一身冷汗，这哪里是传单呢，这分明是公孙述向他下的战书。想当初刘秀部下诸将先后数次劝他称帝，都被他拒绝，直到强华向他献上谶书赤符符，说刘秀发兵补不到，四夷云集龙斗也，四七之际火为主，卯金修德为天子，他这才欣然同意称帝。可以说谶书的预言便是他地位合法性的根基。而如今公孙述引用谶书对他发起了最为强烈的指控，指出他所依赖的赤符符完全错误，从而彻底否认了他称帝的合法性。在真正的战场上，刘秀可以一再退让，乃至于屡吃败仗，这都没关系，但在现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，他却绝对不能输，也根本输不起。一旦他输了，那就证明他只是一个赝品皇帝，从而招致天下人的怀疑和抛弃。兵马尚未正式交锋，而在他和公孙述之间势必先有一场论战。放在现在，这事儿很简单，两人直接上电视，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公开辩论一场，谁对谁错立见分晓。而在当时，刘秀却只能鸿雁传书，对公孙述一条条进行反驳。废昌帝立公孙，说的是霍光废昌邑王立汉宣帝，所谓公孙是指汉宣帝刘病已，和你没有丝毫关系。帝轩辕受命公孙侍卧，说的是皇帝，皇帝号轩辕，姓公孙，同样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西太守乙卯金说的是高祖刘邦，指高祖于乙未年登基称帝。谶书说汉家920岁，乙蒙孙王，授以丞相，其名当屠高，你是当屠高吗？既然不是，你凭什么代汉？而且汉朝有920年的运数，现在才过了200余年，还将有700年的江山，你就且等着吧。你又拿掌纹说事，谁不知道那是你自己刻出来的？王莽伪造符命，你也跟着他造假，学什么不好，你偏要学王莽，你难道没看见王莽的下场？你不是我的贼臣乱子，只是你身边的人希求富贵，这才蛊惑你称帝，所以我并不怪你。你已经上了年纪，来日无多，妻子又弱小，要早做决断，迷途知返，以免日后追悔莫及。天下神器不可力争，你可得仔细想想清楚。 书末，刘秀大笔一挥，署名公孙皇帝，又将此书抄录数百千份，传播于国中，以辟谣言，正视听。刘秀和公孙述的这一场辩论，在今天看来或许颇为可笑。所谓的谶书大抵是一种封建迷信，不足为信，而这两个人却一本正经地奉为真理，各自在谶书中熟练地寻章摘句，力求驳倒对方，占据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，从而证明自己比对方更加根正苗红，更加有资格代表天意。在当时全民狂热的迷信谶书的社会大环境之下，这场辩论无疑是极其严肃的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们在感觉其可笑之时，却又不免觉得凄凉。我们往往并不能真的以史为鉴，相似的一幕仍会重复上演，究其原因，或许迷信的对象已然不同，而迷信本身却并未从本质上改变。公孙述接到刘秀之书，无心作答，只是黯然神伤。他知道他又输了一仗。刘秀称帝之时年仅30岁，如饥似渴，公孙述称帝之时却是年近花甲，日之将暮。人一旦上了年纪，心态难免保守，在几次军事尝试均告失败之后，公孙述很快便萧条下来，少不入川，老不离蜀，既然去日无多，不如索性偏安蜀地，享受天子之乐。公孙述谙熟皇室制度，称帝之后出入法驾，鸾旗毛旗，臣职必己，皇帝派头十足，然而办起事儿来却依然是一副做清水县县长时的小吏嘴脸，察于细节，苛刻深究，善用诛杀，又性喜折腾，动辄便给郡县和官职胡乱改名，废铜钱，铸铁钱，货币不行，百姓苦之。公孙述立两个儿子为王，使前为广汉各数县，群臣上谏阻止，成败尚未可知，容是暴露而先王爱子，是无大志也。公孙述不听，朝中大权也都掌握在公孙述家族手中，外姓不得重用，由此大臣皆怨。公孙述做了9年的安乐天子，到了建武9年，魁嚣败亡，公孙述这才如梦方醒，寒意抖起。不知不觉之间，他竟然已经成了刘秀在这世上唯一的敌人，和刘秀争夺天下已经不现实，他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，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，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。公孙述于是拜魁嚣降将王元为将军，与领军桓安据守河池，防守关中方向的进攻，又命义将王田荣、大司徒任满、南郡太守程范率数万人下江关，攻拔夷道、夷陵，据守荆门、虎牙，防止汉军从水路入蜀。而在刘秀这边，魁嚣一死，便迅速开始了进攻蜀国的部署。关中大军以莱西为主帅，冯异、季尊、耿衍、葛延、马成、刘尚等人为辅。刘秀任命莱西为主帅，显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。关中战区名将荟萃，堪称全明星阵容，尤其是冯异、季尊、耿衍、葛延四人，此前都是威震一方的帅才。冯异为关中战区主帅，剿灭赤眉军，平定三府；季尊为河北战区主帅，讨灭彭宠；耿衍为清徐战区主帅，讨灭张布；葛延为东方战区主帅，讨灭刘勇。以前敌人多，冯异等人都有机会独当一面，现在敌人只剩下一个公孙述，所谓僧多粥少，大家只能挤在一块扎堆。文人相亲，武将亦然， 冯毅四人当中每个人都有资格担任主帅，这也就意味着不管刘秀选谁担任主帅，其余三人都未必肯服。要想镇住这些桀骜不驯的将领，保证大军不起内讧，指挥如意，除了刘秀亲自督阵之外，数来数去也就只有莱西最为适合。和诸将相比，莱西投奔刘秀的时间相对要晚了许多，但却隐然有后来居上之势。尤其是略阳一战，莱西以2000壮士毁掉了魁霄的整条陇山防线，立下平陇之战的头功，诸将无不心服口服。况且莱西又是刘秀的亲表兄，平时连刘秀都敬他三分，以莱西为关中主帅，诸将自然无话可讲。莱西就任主帅之后，一面继续清剿魁霄余党，拜马援为陇西太守，安抚陇西天水二郡，以解除日后伐蜀的后顾之忧；一面增选兵马，储积资粮，在千县击鼓60000，进讨金城羌族，又斩首数千人，获牛羊万余头，谷数100000。公孙述已经孤立无援，巴蜀的面积又只占帝国的1/9，兵马未动，胜负已分，消灭公孙述可以说只是时间问题。尽管如此，刘秀仍然是进遣名将上阵，意思很明显，这是统一天下的最后一战，打完公孙述之后将再无大仗可打，启用这些名将就是要往他们的功劳簿上送分，给其军旅生涯一个完美的谢幕，然后直接保送进历史的名人堂，也算是对他们多年战功的一种犒赏。然而尽管刘秀有心成全，两位名将却已过早凋零，来不及享受在功劳簿上继续刷分的福分。先是征虏大将军季尊病死于军中，季尊为刘秀早年嫡系，一直追随刘秀左右，刘秀听闻季尊之死，悲痛不已呀。季尊丧车行至河南，刘秀身着素服，亲往接丧，望哭哀处。丧车入洛阳城，刘秀又在城门亲迎，涕泣如雨。丧礼完毕之后，刘秀又亲自拜祭，辞以太牢。下葬之时，刘秀亲往送葬，下葬完毕，刘秀又亲自上坟凭吊。前后五次亲临，哀荣无人能及。刘秀追思季尊，每当朝会常喟叹道，什么时候才能再有像季尊这样忧国奉公的好大臣呢？群臣听了心里都不是滋味，合着你刘秀的言外之意，我们这些大臣就不忧国奉公了？刘秀念叨季尊没完没了，魏魏摇旗硬着头皮劝谏道，陛下治人哀念季尊不已，群臣各怀残惧。意思是说，季尊死了你哀悼也是应该的，但是也不能老拿季尊说事儿，我们这些活着的大臣还要继续做人，继续讨生活的呀。刘秀这才不再提起季尊。建武十年，冯毅也病死于军中。相比季尊而言，冯毅和刘秀的关系更加亲密，然而有了姚期的劝谏在先，刘秀这一次的表现便克制了许多，葬礼事宜一切皆按列侯礼仪。日后云台28将，冯毅排名第7，以冯毅的功勋，这个排名明显有些偏低，倘若冯毅不曾早逝，有机会参与灭蜀之战，其功臣排名必当杀进3甲无疑。再说荆州战区这边，一开始则是双主帅制，吴汉和岑彭皆为主帅。吴汉官居大司马，在所有武将中级别最高，担任主帅自然不成问题。 然而岑彭却也不容小觑。岑彭官居征南大将军，是刘秀麾下仅有的两位剑方面之后的战将之一，完全有资格和吴汉分庭抗礼。